一季的主日学里面，特别来跟大家来分享更新里面的人哈。那我想请大家在后面如果你还没有拿讲义的话，请你在后面拿一下你的讲义，那并且呢在签到表上哈，签下你的名字。那么如果你的email address 哈，也希望你把它填上去。那么我在那个单子上面，如果上面已经报名的人上面有 highlight 的人，表示你的资料不全哈，所以请你要在那张纸上update 你自己的information。那这样的话我们发信给你，或者有一些联络的话比较方便。那么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报名的人哈，那也非常欢迎，但是也是希望你把你的资料可以填在你的我们后面的单子上面。好，那今天早上我们就要开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更新里面的人。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欢喜快乐地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你是一位何等爱我们的神。从我们创世以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心目当中。主啊，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有计划的神。主啊，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欢迎你敞开我们的心。主，让我们不但能够对你敞开，我们对自己敞开，我们也可以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敞开我们的心，好让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你所喜悦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人。主啊，愿今天早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来明白你是一位乐意医治的神，好让我们里面被更新，可以走上一条更新变化的道路，走上一个新造的人的道路。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从有生命开始，我们在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盼望能够被爱，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盼望能够被接纳。那么也可以讲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很盼望，我们能够过一个有平安的日子，有喜乐的日子哈。那么我们当然，今天我们成为主的儿女以后，我们更希望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怎么样，更丰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其实我们都很盼望我们能够被爱，我们盼望可以被接纳，我们盼望我们心中是能够有平安，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充满了丰富，也充满了完全。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啊，大部分我们的人生成长的阶段里面哈，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可能都在我们过去的历史里面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伤痛或者是伤心的事哈。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确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是有一些的伤心，或者有一些的情况哈，感受到会影响我们这一个人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的模式，我们的行为。那么所以呢，从我们当我们今天要讲到内在医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讲到内在医治，或者我们要讲到更新里面的人，是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个人里面心理的状况，我们过去的一些的情形，可以被神来医治，来被更新。那么每一个人当我们从小长大一直到如今哈，我们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比方说当一个人在母腹当中的时候，一个人在母腹当中，很可能在母腹当中就会有受到一些的创伤。那么而这些的创伤或许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刚开始的时候不太会发现到的，但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慢慢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在我们母腹当中也许有一些人是曾经受过伤 害的哈。那难怪圣经上面比方说大卫哈，大卫就在他诗篇里面讲说，他说我在我的里面，在我内心的深处里面哈，是有受过伤害的。那么因此呢，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过去成长的背景里面，我们的确是有一些的伤害。那么有一些的伤害如果没有人教导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把我们所受到的伤害存起来，存在你的思想里面，存在你的记忆里面。那么因此呢，我们有一些的伤害在我们的记忆里面一直存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电脑，我们前面有个电脑哈，就好像你电脑里面有个记忆体，你就把你的伤害存在你的记忆体里面，那越存就怎么样呢？一定是越存越多。那不但是越存越多，这些记忆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如果你不去清理的时候，这一个记忆，这个伤害的记忆就会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坚固的营垒。好，那么因此当我们提到这一个内在医治的时候，要更新里面的人，我们就是要去处理在我们过去年日里面很多记忆里面的伤害，要把这些伤害全部能够delete，把这些伤害能够被更新。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经历到在基督耶稣里面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这一个新不只是外体的心，也是里面的，特别是一个里面的更新。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一生的果效从哪里发出来呢？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一个人的心如果不健康，如果一个人的心里面是有创伤的，是有伤害的，不去处理的时候，我们这一生里面的果效，我们就看见就有很多破损的地方，有很多破坏的地方。那么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神来帮助我们。那么今天早上我们也要看一下所谓的内在医治，所谓的更新里面的人，这并不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哈。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真理，或者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位乐意来医治我们里面伤害的人哈。那我们举几个例子，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会有很多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看啊，我都打在讲义上面了。那么有一些经文我特别把它有打出来，那有一些是希望你回去的时候能够把这些经文都能够找出来。好，好，那我们讲到这一个更新里面的人，讲到内在医治的圣经基础，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主要的会把整个内在医治的圣经的基础跟大家来分享哈。那我们看一下心灵医治的内在医治的一些的经文啊。那么其实圣经上的经文非常的多，我只是选择了一些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哈，我们先翻到诗篇五十一篇，诗篇51篇，诗篇第51篇，这是大卫哈，当他在犯罪的时候，他写的一篇的诗篇，他也在把他的认罪悔改的文那个祷告的文哈，好像公诸于世一样。那么我们先看诗篇51篇哈，我想先请大家先看到第五节哈，我们先看到第五节，如果你圣经翻到的话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次好吗？诗篇51篇第五节，请。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卫在这里说，他说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在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好，这是大卫在那里的一个宣告，我在母腹里面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而这个罪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我念给你听哈，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伤害。好，在原文里面这个罪是讲到伤害，所以 大卫他讲，在他母亲怀胎的时候，他就有了什么？就有了伤害。虽然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说大卫到底在他母亲怀胎的时候受了怎样的伤害，但是我们从这节经文里面讲到，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那么因此有一些的伤害，有一些的罪，有一些的罪孽是跟我们的遗传有关系的，是跟我们的 generation 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在思想到大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卫当他在那里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一点都没有错。如果我们追溯大卫的generation， 追溯到他的先祖的时候，我们最比较近一点的，我们想到大卫的父亲叫谁？耶西。好，那么大卫的父亲是耶西，请问耶西的父亲又是谁呢？耶西的父亲是谁？对啊，有人讲对了，是啊，俄什么？俄贝德啊，俄贝德啊的父亲又是谁呢？
波阿斯。
波阿斯娶的人太太是谁？
路德。
好，那你想看哈，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路德是 very good， 他是在神面前被神是看为非常好的。我们讲到路德的时候，心里做姐妹的都觉得哎呀，讲到路德我们心里就非常的高兴。但是我们想到路德的时候，你再想到路德的祖宗，路德是哪里的人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路德是摩押人。摩押又是怎么样有这个摩押这个族群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摩押这个族群是罗德跟他的女儿所生的后代乱伦里面所生的后代。所以当大卫在那里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我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我就有了伤害，对不对呀？对，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一些的伤害，一些的罪是跟他的 generation 是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再看当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这里提到的时候，在我母亲呢怀胎的时候他就有罪了。那么我们也看这一个罪，其实在大卫的生命接下去几次的课程我还会再提到大卫。好，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当大卫在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在这一个祷告文里面，我们都知道大卫犯了什么样子的罪呢？犯了淫乱的罪。好，那么如果我们想到摩押人，我们想到罗德的时候是什么？淫乱的有淫乱的罪。好，那么到大卫当犯罪的时候，但是感谢神，大卫懂得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祷告。那么但是当他悔改认罪祷告的时候，他就不但求神赦免他的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看一下五十一篇的第十节啊，大卫在这里说，我们一同来念，请。神啊，求你为我照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在这里有一个呼求，他跟神，你不但要赦免我的罪，他跟神求什么？求你为我照一颗清洁的心，好，使我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所以我们今天说到内在医治的时候，要更新里面的人，是让我们这一颗心可以重新的被建造起来，让我的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而且这个正直不只是你做一个做事情正直，在那个原文的小字里面的这个正直是什么？是坚定的意思。换句话说，给我造一颗清洁的心，让我里面能够有一个坚定的心，能够活在一个更新的里面，能够活在一个正直的道路上，能够有个坚定的心，能够活出一个清洁的样式。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这里提到，那我们看见圣经上就在这里让我们显明出来，神乐意为我们造清洁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有正直的灵。阿们，哈利路亚。那么我们再看一节的经文，好，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我们五十八章哈，回去的时候，请你从第六节就开始看。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先看第十二节哈。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十二节，我们也请大家一同来念，请。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我们就念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上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些出于你的人啊，你是不是出于神的人？是，你是出于神的人。当你出于神的人，神愿意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去做一个修造的工作，要建立拆毁，建立拆毁。你看圣经上说到要建立，你要建立拆毁，拆毁什么呢？累代的根基， generation 里面所打下去的这个根基要把它拆毁。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神愿意做更新工作的时候，是要把我们很多过去的往事，要把我们过去的一些累积起来的东西都要把我们拿走，我们才能够被更新。所以我们看见要建立，要拆毁累代的根基。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伤害不只是我这一个 generation 的问题啊，是什么？跟我的父母有关系，跟我的原生家庭有关系啊。很多很多的人伤害，就你真的发现在你的家族里面有一些的伤害是在家族里面，每一个家族都有这一个问题，所以是什么？累代的根基。那么今天神愿意帮助我们拆毁累代的根基，重新建立一个好的，好让我们可以传留给下一代的子孙的，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走在一个更新喜乐的道路上面。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累代的根基要被拆毁，而且在这个拆毁的时候，要重新被修造的时候，圣经上说你必称为补破口的。换句话说，你非常的重要。如果你家族里面，如果你的生命里面，你的家庭里面有一些累代的根基，要需要有人来被更新以后，能够在这个家族里面，在这个家庭里面怎么样呢？称为补破口的，把你那些破口能够补起来，好让这一个家庭能够更健康。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神乐意做的事情。好，我们再翻到诗篇147篇。好，诗篇147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节经文非常的清楚，讲到神乐意所做的事情。147篇第三节啊，圣经上上帝的话语说，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阿们，神乐意医治，医好，而且不但是医治，是要把你医好了，把你医完全了。医好伤心的人，那个心里面有 brokenness 的，心里面有破碎的，心里面有裂缝的，神愿意医好伤心的人，把你受伤的地方缠裹起来。好，那我们先再跳到路加福音第六章。好，路加福音第六章，那我讲义上也把这些经文打出来。好，我们也一起来念一次。来，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原文里面饶恕的意思是什么？饶恕的意思就是释放。那么所以我们看见神愿意，你知道当我们一个人里面有伤害的时候，里面有伤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不是论断别人，就是论断自己啊，甚至于我们也会论断我们的神。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也不要被论断，你也不要定人的罪，你也不要被定罪。如果你不论断，你也不去定人罪的时候，你就能够怎么样？能够饶恕。其实饶恕就是释放，哈利路亚，饶恕就是释放。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从小长大，你发现在你的生命里面，有 受过一些的伤害，那么如果这些伤害你不去面对的时候，这些的伤痛就存在你的心里面。某一个人啊，在你小的时候啊，曾经欺负过你，那你没办法饶恕他，你存在你的心里面啊。等到你一直成长的过程里面，每一次想到那个人，你就恨得不得了啊。你就是说，哎呀，我那个时候个子太矮了，如果我个子高点，那个时候应该把他一拳打过去啊。里面有那个气愤，有那个恨。在我们的里面不能饶恕，我跟你说，不能饶恕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不能得释放。所以中国字太有意思了，中国字囚犯的囚字啊，就是有个框框，有个监狱，把一个人放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真正是能够饶恕别人的时候，表示里面的人要被放出来，不再有一个囚笼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极其乐意我们来学习的功课，来帮助我们。好，好，那我们也我们再来看一下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23节哈，加拉太书五章22节跟23节，如果你会背的话，你可以把这一节经文背起来哈。好，我们一同来念。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再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也一起念，请。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今天你我，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就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就要在我们的里面，可以要来做管理治理我们这一个人的状况。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让圣灵在我们的身在我们的里面坐上我们心里的宝座啊，我们总是自己靠很喜欢靠自己的血气自己的力量坐在我们的宝座上面。但是既然今天我是一位属于主的人，我就要靠着圣灵去撒种。那么因此呢，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更新我们，可以光照我们，圣灵可以让我们可以体会到，可以明白到到底我的伤害在哪里，我的仇恨在哪里，我没有办法饶恕别人的地方在哪里，我里面的黑暗在哪里，我累代的根基在哪里，我的罪恶在哪里，我的悲罪在哪里。圣灵可以光照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要顺着圣灵而行。那么因此再一次说到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伤害，基本上来讲，若不是圣灵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自己做更新的工作，我需要圣灵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更新里面的人，讲到内在医治的时候，我要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什么？都需要圣灵，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有办法来更新，然后我们靠着圣灵来撒种，才能够从圣灵收永生，才可以靠着圣灵活出一个圣灵结果子的生命啊。那么这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当然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种的表现，这些的表现都是跟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圣灵所结的果子能够有仁爱，能够有喜乐啊，能够有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九种方面的表现。这九种的方面表现都跟我们这一个人的 character 很有关系。阿们。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圣灵愿意在我们身上要来帮助我们。好，我们再来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24节。好，那么如你也可以跟着讲义上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念。好，好，请。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这节经文特别讲到神愿意亲自的，他说赐平安的神亲自的要使你们怎么样，全然成圣。哈利路亚。这个全然成圣包括三方面，灵魂身子，换句话说就是灵魂体，包括三方面我们都要全然成圣。那么这一个全然成圣是完全无可指责的。圣经上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我们出于主的人，当我们我们的这一个魂里面，当我们这颗心，当我们里面有难处有重担的时候，神特别乐意要来医治我们的创伤，包裹我们的伤处，好让我们可以全然成圣。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必要做成这事，你相信吗？哈利路亚，你相信吗？神必然要做成这事，他必成就这事。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是我愿不愿意让神做成这样子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最难的地方。多少时候我们不太愿意神来触动我们心灵的深处，所以我们跟神说 Don't touch 啊，我们甚至于在对自己也说 Don't touch， 我不愿意再去想那个伤害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过去里面有很多的伤害，我们都好像如果说我们今天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盒子的话，你都会把那个伤害锁在你的盒子里面，外面加打锁，好 Don't touch，不可以 open。 所以呢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很多的时候你就有一种说不出来莫名其妙或者说不出来的一种郁闷，存放在你的心里面，我们需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好，那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是很多年前1992年的时候神用这一节的经文帮助我，让我在这一个牧者的位份上面让我看见更多的看到许多弟兄姊妹的需要，看到在我周围的人里面的一些的需要，帮助我来走上这一条医治的这一个 ministry， 或者说在医治的这一个领域里面，神给我开启了一些看见或者说一些亮光，一些的感动。我们一起翻到以西结书34章，以西结书34章，以西结书34章，我们看一下第34章。15节跟16节，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我们再看到以西结书34章的前面，我们看一下第34章前面的第2节后半段，他说到，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第三节说到，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为无牧人，羊就分散。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是我在92年的时候，神在我里面放下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神好像也在那里责备我，告诉我说，你们做牧人的只知道牧养自己，却岂不应当牧养群羊吗？所以在92年的时候，神让我开我的眼睛，再一次看到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在我们的会友当中，或者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有许多瘦弱的，有许多有病的，有许多受伤的， 有许多被逐的，有许多失丧的。今天神对牧人的一个呼召，你要把这一些失丧的要寻找回来，被逐出去的你要把他领回来，有受伤的要去缠裹他，有病的要去医治他，有软弱的你要使他得刚强。哈利路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不会做耶，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但是我要向你求，求你用你的爱充满在里面，求你的圣灵来引导，让我们能够真的是看到这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在基督里面，在主里面能够被照顾，让他们在主里面能够被更新，可以活出一个被更新的生命，能够活得快乐，能够活得喜乐。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跟神求，求神来帮助。那么这么多年来，我真的看到有很多的人，他们是的确可以走出他们的伤痛。哈利路亚。也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自己有很多的伤痛都能够被主来医治。我想我们当中也有些弟兄姊妹也听过我讲的一些的见证比方说当大卫在那里讲到，他提到说，我在母腹里面的时候，我就已经有罪了，我就已经有伤害了。对一个做母亲的人来讲，对于我来讲，其实我在我孩子的身上，我也是给他们有伤害的那我想我们在中国人的家庭里面，我们都非常的渴望生儿子当我生老大是女儿的时候，我欢喜快乐，可是每一次都想到生老二的时候我就应该生一个儿子吧所以天天都期待生儿子，没想到当我生老二的时候，哎呦，我居然生一个女儿你知道我心里面有多么的失望。那我这一个失望不讲，我的小女儿就在我母腹里面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还记得当我的老二要出生之前，我是天天都跟我的大女儿那个讲说来按着妈妈的肚子为弟弟祝福祷告你知道在我怀孕的九个多月时间，将近十个月里面 every day 我都是跟我大女儿说来让我们为弟弟祝福祷告你知道。所以当我的小女儿出生的时候，护士告诉我说恭喜你生了一个女儿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的失望，然后我的脑海里面转的就是我怎么跟我大女儿去交代，妈妈没有生弟弟，妈妈生了一个妹妹。所以你知道我从小我的小女儿在母腹里面就怎么样，就受到伤害。我的小女儿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特别在前面几年真是非常的辛苦那这一个伤害让到我的小女儿，我都没有一直应该做这件事，没有错，不过我想他大概也不希望我妈妈做这种事情就是我如果要把他小时候照片拿给你看都是愁眉苦脸的每一天是从早哭到晚的这样哭了好几年的那什么，因为里面的一个伤害。那么感谢神，所以我真的今天也可以在这里做见证，当我看到我的女儿从小在母腹里面受到那么多伤害的时候，我在神面前跟神认罪我希望我们当中如果要准备结婚的，要准备生孩子，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子那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可是那个时候我想我的孩子这么小，他一点都不懂那么怎么样能够被医治呢？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常常跟神祷告，我说主啊，让我的孩子能够被主来医治。那么神透过很多奇妙的方式透过敬拜的赞美透过诗歌的敬拜就让我一次一次的悔改祷告，也让我带领我的孩子在家里面透过敬拜赞美神一直做改变更新的工作。到我的小女儿初中毕业的时候真正神做奇妙的工作是我没有想到的。当她初中要毕业，她跟我说，妈妈今天学校要替我照相我很惊讶，我说为什么要替你照相，她说因为我在学校里被选为是笑容最美的女孩。哈利路亚。你知道 知道我听到的时候，我跌破眼镜，我眼泪掉下来。我说主啊，从小他的伤害啊都是哭的，但是到初中毕业的时候，他能够成为一个笑容最美的女孩，那是你在他身上做了更新，做了医治的工作。哈利路亚！到如今，很多人看过我的小女儿，都说我的小女儿的笑容非常的美丽。现在所能够记得的就是她美丽的笑容。哈利路亚！我看见神在生命里面真的是能够做医治的工作。前一阵子，当我想到我们很多人从小长大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要讲一个，这个是也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哈。有一个姐妹，她从小你知道很多的伤害都是跟我们的原生的家庭有关系，或者跟我们成长的背景有关系哈。那我现在讲一个比较 extreme 的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姐妹，她从小生下来的时候，在她的家庭里面哈，她就是好像突变的孩子一样，长得个子非常的高，长得个子非常的壮哈，整个的长相样子就像一个男孩子的一个样子啊。他总在学校里面在从小，因为他的个子特别高，长得高高壮壮的哈，跟他家里面其他兄弟姐妹长得都不一样，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呢，从小他就被别人笑，被自己兄弟姐妹笑哈，说你是一个小男生哈，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因为他从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那么因此呢，他就让他自己非常的 confuse， 我到底是男生我还是女生啊？所以呢，后来到他初中的时候哈，因为他 confuse 他自己的一个性别。那么从小你知道，我们以前像我是从台湾来的哈，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怎么样。我们在台湾，在我那个年龄，在我们小时候去上学，每一个人都要穿制服，还要什么剪头发哈，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剪的短短的头发。那么如果头发又短哈，那么样子长得又像男生，所以呢怎么样呢，很多人都会说他是什么，都会讥笑他是小男生。所以这个姐妹她在初中的时候，后来就在这样子一个好像分不清楚自己性别的状况里面，她就成为一个同性恋的人。那么一直到他很年纪越来越大，差不多到四十几岁的时候哈，那么一直他就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伤害，活在这样子一个阴影当中。那么但是感谢神哈，好多年前当他信主以后，虽然他信主以后还有这样子一个问题，但是他因为信主以后，他就跟神求说，神啊，你在我生命里面做更新，做改变的工作。经过很多的过程哈，感谢神，他现在走出他的埃及。哈利路亚！我不晓得大家晓不晓得，同性恋的 support group 叫做再出埃及啊。那么感谢神，他走出了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大胆的在众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在这个 community， 在这个社会上面为主来做见证。在台湾 Good TV 有一个访问节目里面就讲到裙摆下的，她应该是女孩子嘛哈，裙摆下的一个更新跟一个改变。我前几个礼拜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哈。我希望有一天把她请到我们教会来做见证啊，可以帮助很多有这方面难处跟苦恼或者家庭里面的这样子的人，可以走出他的伤害，走出他的黑暗。你相信可以吗？哈利路亚！我感谢神哈。其实我辅导过几个在同性恋的人的里面那感谢神真是看到有被医治的。哈利路亚！走出他的黑暗。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节的经文哈。那我们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看一下，以赛亚书哈61:1-3，还有就是路加福音4:18-19，其他还有些经文，请大家回去自己把它找出来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心灵医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61章，好，61章，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节的经文。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段经文也是主耶稣开始 ministry 的时候，所引用的一段经文。主耶稣就用这一段经文，讲到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做这样子的工作。好，那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我们看见神极乐意在我们的身上做医好伤心的人。以赛亚书在这里说到，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神给他的一个托付，来到这世界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一个托付，就是要被差遣医好伤心的人。哈利路亚，耶稣要被差遣医好伤心的人。我们看见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喜乐油是可以代替悲哀的，赞美衣也可以代替忧伤之灵。所以当一个人能够伤心的地方被医好的时候，有喜乐出来，有赞美能够临到他，他能够从悲哀的里面成为一个有喜乐的人。那我们看见神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一个人能够称为公义树。哈利路亚，让我们看见这一个人可以被建造起来。你知道圣经上把常常讲到人的时候啊，都用什么来形容呢？都用树来形容。所以我们看到诗篇第一篇里面讲到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好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一样。刚才我们讲到圣灵所要结的果子，也是讲到什么树上要结出果子来，有喜乐、仁爱、和平、喜乐等等啊，这些果子来。我们看见神愿意我们建造我们是一棵什么公义树，公义树，这棵公义树是要叫神来得荣耀的。哈利路亚，你想到人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时候，就是吃了什么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神愿意我们是得着生命树，神愿意我们的是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神愿意我们这一个人好像一棵公义树一样，能够使神来得着荣耀，不是让我们自己得荣耀，是神来得着荣耀。那么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不只是我愿意能够经历医治、了解医治，今天我要告诉你，你坐在这里上课的人，神就也要给你一个托付，你要被差遣出去，使能够医治那一些伤心的人。哈利路亚，不但是医治，能够怎么样，能够医好伤心的人。所以我们教会21天医治布道会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医治的同工，那我们在这一季主日学里面，我们会特别讲到内在医治方面，就是要希望你不但你自己可以得医治，你也能够帮助别人得医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被差遣能够医好伤心的人。那么4月24号那一天，我们会有一整天的密集的课程，叫做神的医治与你的参与。在那一天里面，我们会比较注重在身体的医治还有赶鬼的工作。好，那我们在那一天，所以这一季主日学我们会讲到，特别是讲到内在的医治。好，那么当然在6月份我们还有一次密集的课程，我们讲到代求与恩膏，我们讲到怎么样为别人来做一个代祷者，做一个祷告。好，那我稍微也是介绍一下。好，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当圣经上面在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第三节讲到心灵医治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可以被差遣去医好伤心的人，这一个目的让我们能够成为一棵公义树，让神来得着荣耀。那么这是我们大概所看见的一些 内在医治更新的一些的经文。那么我们在以后的几个礼拜，我们还会更多的提到这个部分。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要讲到真正讲到我们这颗心。好，那我们人是灵魂体三个部分。那么我们今天讲到内在医治的时候，就是讲到这颗心。其实心包括什么？心在英文里面我们中文讲到是心，在英文里面就是魂就是你的 soul 你的 soul， 你的 soul 里面，你的魂里面就一定会包括几件事情一定会包括几个部分，包括你的情感，你的 emotion， 包括你的 thought， 你的思想，包括你的 will， 就是你的意志那么圣经上讲到一个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这颗心受伤的时候，你的 emotion 就受到影响，你的思想意念你就受到影响，你的意志力你也受到影响。你当你的思想情感意志都受到影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 behavior， 你的行为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稍微能够有一点的了解那么因此呢，我想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当我们讲到我们这一个人的心的时候，圣经上其实也讲到，主耶稣也讲到心田，对不对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把种子撒在地上那么很多有不同的状况。那么我们讲到心的时候，我们通常也讲到好像心也像一个田地一样，你看你撒下去的东西是什么，就会长出什么东西来那么如果在我们这一个过去的背景里面，我们是有受过一些创伤的人，我们是有一些创伤不去处理的时候，这些都像一个种子一样放在你的心田里面那么因此呢，当你这个心田这个种子下去，你开始长一棵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树就不会很健康，你的树上就会长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好的叶子来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可以看得见吗好，那我们看见当我们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的心田里面，你看到这颗心是有破裂的，是有裂缝的是有是有破损的。所以当我们这颗心里面，如果我们曾经受过一个伤害，那么因此呢，当我们有受到一些的伤害的时候，很可能这个伤害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 emotion，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行为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因此呢，有一些人当你受到一些伤害的时候你会有羞耻的感觉羞耻的感觉比方说有人在小的时候曾经被侵犯过，性的侵犯，那么这个性的侵犯你不太敢讲出去，所以呢存在你的心里面，你就会一直有什么，有一种羞耻的感觉有一种羞耻的感觉。那么如果这个羞耻的感觉不去把它处理的时候或者你这一个被侵犯的这种这种的状况没有告诉别人的时候，你的心里还会有什么？除了有羞耻，你会有惧怕你会有惧怕。那么也有一些人在这样子羞耻跟惧怕的里面，你的思想意念里面，虽然你是一个受害者，可是这些思想意念会强迫你去承接在这一个部分里面一些的幻想，一些的一些的伤痛，有一些他这一生的里面这些思想意念情节就没有办法能够把它推开来那么所以这个会以至于有一些人甚至有强迫性的行为那等到你将来长大以后，你对性关系就会非常的随便，这是一种状况。那么也有一些人，因为你从小受到过一些的伤害，那你有惧怕，你有羞耻，以后你总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我曾经就看过有这样的状况，因为他常常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干净的人，所以总是希望洁净洗，能够洗干净。那什么？所以后来就养成一个洁癖的习惯，那么常常洗手， 洗洗，因为他希望能够洗去他的污秽，洗去他的羞耻啊。那么所以我们会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的思想意念，我们会让我们在这个会让我们一些思想意念面改变，以至于我们的行为上面就会产生一些让我们自己都不太喜欢的状况。那么也有一些人在以前他的受伤里面，可能你在受伤的时候父母错怪你了，那么把你毒打一顿那么所以你在里面你有一种伤害，你总是觉得非常的不公平，你为什么在那样不公平的环境里面被责打那么因此你里面就有很多的 anger， 里面有很多的愤怒，那么从小你就在这样子一个愤怒一个觉得不公平的情况里面长大那么你这样子的话呢也会影响你会开始有很容易有暴力的行为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讲到在我们里面的一些的状况。好，那我们也来讲一些另外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我们这节经文我们请大家看到罗马书。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七章，好，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就把我们一个人，如果你里面有伤害，你不去处理的时候，你的表象你的行为你的一个情况是我们常常把我们描写的非常的好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在那里说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怎么样呢，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所做的。21节，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22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看见一个状况，保罗在这里说我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怎么样行出来由不得我。有谁不喜欢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日子呢？有谁不愿意成为一个生命丰盛的人呢？但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过去的一些伤害拦阻我们，所以呢我们想要为善就做不到我们最喜欢用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不但自己苦也让别人受苦那常常里面也有一个罪恶感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像脱离这一个瑕疵跟这一个捆绑。你看圣经上在这里说到，他说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好，那么因此我们看见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你注意一下圣经里面讲到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人，讲到人。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如果这句话我们再把它读一次就变成是就是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按着我里面的人，因此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当你成为主的儿女以后，你里面就有一个什么里面的人，就有个里面的人。好，那我们在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里面的人。那么今天我们里面的人有两种的层面，第一个是内 在人的层面，是天然的内在人，就是你本身这一个人成长的过程的一个天然内在人的层面。另外一个是属灵的内在人，就是你信主以后你里面有一个人属灵的内在人。好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来看这样子的一段情况呢？那我想要在我们当中做一点示范。好，来，我来问一下。好，这可以转吗？好好，那我来问一下，要不要问 Joseph 好了？他很方便啊 ，Joseph。那我来问你一下，请问你信主多久了？
两年多。
信主两年多，好，那你现在多大年龄了？
43。
好 ，OK。他按照他肉体天然人的生命，他已经43岁。好，可是呢他信主多少呢？2年。所以呢按照这个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意思，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好，按照里面的人，换句话说，当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他不是讲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是讲一个什么？有基督生命的人，他是讲一个被圣灵触摸过的人。所以呢在他的里面，按照我里面的人，他已经几岁了啊？
两岁半。
所以他属灵的内在人是2岁半。好，可是按照他肉体来讲，按照他天然的人来讲，外体的这个人几岁了呢？43岁。好，这是保罗说的，我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怎么样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要去做好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另外有一个律在辖制我，那是在我的肉体当中，那是我的外体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当我们这一个人里面人信主的这个内在人只有两年半的时候，你要去对抗一个在你40几年的当中一直辖制你的那个状况，你说苦不苦？
苦。
难不难？
难。
这个是苦又苦又难。好，那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保罗所讲的意思，内在人，属灵的内在人。那么因此呢，今天你我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下一句话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后面在25节，来，我们一同来念，请。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第8章第1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保罗也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刚才他还在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接下去保罗也给我们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可是感谢神，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可以脱离了，因着我们里面喜欢神的律，赐生命圣灵的律，就能够来帮助我们，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阿们。所以弟兄姊妹，若是你要脱离，我们就要学习我们也要看，其实我们里面的这个内在人属灵的内在人，到底我对神有多少的认识，我对他有多少的委身可以决定你属灵的内在人有多大。好，如果今天我这一个属灵的内在人，我紧紧的抓住神，我让我属灵的内在人可以靠着神的力量强壮起来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胜过你的外体？可以，哈利路亚。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要做的，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就是让我们里面的内在人，属灵的内在人要坚强起来。难怪圣经上说，在后的可以怎么样，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属灵的内在人，我们要把它建造起来，让它越来越刚强。那么属灵的内在人的建造，渴慕神很重要，还有什么？你的 读上帝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让我们明白真理，真理就使我们得自由得释放，好，真理可以帮助我们可以长大起来，哈利路亚。所以真理可以让我们有神话语的时候，就像一棵树可以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会枯干，凡他所做的就尽都顺利，阿们。一个灵里面刚强的人是怎么样呢？你的 inner man 属灵的内在人刚强是一定要靠着祷告的。如果你越多的在神的面前祷告，你就会看见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可以加给你了，哈利路亚。当我们越多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多祷告就多有能力，你少祷告就少有能力，你不祷告呢，哎呀没能力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多多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怎么样，刚强起来，哈利路亚。那我们就可以胜过我们的外体的人。所以我们在属灵的层面里面，我们属灵的内在人，你要使他能够强壮起来。那么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属灵的层面里面，我们这个属灵的内在人，保罗在这里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表示他里面怎么样，他仍然有罪的控告，有罪的瑕疵，甚至于有罪的罪性，有罪的行为在他的里面。那我们就看见在属灵的内在人里面，我们信主的时候，难怪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认罪要悔改，圣灵来帮助我们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想听圣灵的话，好，我们不想接受圣灵给我们的指示，我们拒绝圣灵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这一个身上本来是有圣灵印记的人，如果我们拒绝圣灵，我们消灭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这个印记就会怎么样，就会受到破损，哈。那么因此我们要了解到，那么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认罪悔改，好让我们属灵的这个人可以刚强起来，阿们。所以大卫，刚才我们再一次想到大卫说，虽然他过去是在罪孽里生的，但是他在神面前，大卫虽然在那里犯了一个淫乱的罪跟拔示巴，但是大卫愿意悔改认罪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神就垂听他的祷告，让他重新让他有一个正直的灵，使他能够被建造起来，哈利路亚。所以这是我们所能够看见的。那么我们必须要让我们里面能够强壮起来，那么因此圣灵也会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看见自己犯罪的那一个部分，那么接下去的礼拜我们要看见很多的时候还不只是犯罪的问题，有些人是自己本身犯罪，圣灵要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悔改认罪，重新被建造起来。但是我们也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的伤害不是你所犯的罪，你是在背罪，背别人的罪，背别人所做的错事，背别人错误的瑕疵，在做一个背罪人。比方说我刚刚讲到我的女儿，她生下来就是一个女儿，她有没有错？她没有错啊，可是她为什么这么辛苦呢？天天哭，因为她背罪。背什么罪呢？他在母腹里面就没有被母亲接纳，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个叫做背罪。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很多的人，其实我们在母腹里面已经开始背罪了，特别是有很多的女孩子哈，还有前几天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哈，她说她从小都是全家都是女孩子哈，她是在这样子环境里面长大的，都是女生。那么就好像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很多传说或者说很多的故事里面家里面生了一窝子女人，所以她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哈。等到她结婚以后呢，也是要生孩子，生孩子的时候呢，她就一生就跟我一样生了两个女儿哈。那么所以呢，她在她的婆家里面就非常的不受重视哈。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告诉我说，她就里面就有一个伤害，所以她很怕跟一堆女人在一起哈。你懂我的意思吗？那是她的害怕。那你说她有没有？基本上来讲，她有没有错呢？ 不是他的错啊。可是呢，他背了一个什么？他觉得做女人不大好，做女生不大好，我生女孩子不大好，所以他告诉我说，他不敢去参加姐妹小组，他不敢去参加女人的聚会啊。为什么？他有这个悲罪，有这个伤痛在他的里面。但感谢主，最近他要走出来了，哈利路亚啊！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有很多以前的一些的伤痛，会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内在人啊，是因为悲罪的关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觉得负担非常的沉重，所以呢。里面就觉得苦啊，怎么样能够胜过？那么感谢神，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祷告，保罗说祷告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啊。我们今天讲到更新里面，讲到内在的人的医治，我们必须要靠着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的爱进来，神的饶恕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重新跟神和好，我们跟人好，跟人也来和好，让我们的灵里面就可以成熟，来彰显上帝的荣耀。那么我们还要看到，这我们提到的属灵的内在人哈。那我要讲到啊，另外就是天然的内在人，天然的内在人。所谓天然的内在人呢，就表示你受创伤的那个时间，或者你受创伤的那一个时期，或者你受到创伤的那一个那个环境哈。那么有些人在你很小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一个伤害哈啊，比方说像我个子特别矮哈，那小时候呢就觉得自己太矮了，每一个人都嫌我太矮了哈。那么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内在人里面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以前每一次一想到我的矮，我就非常的不能够接纳我自己，所以自我的肯定怎么样就受到影响哈。那么像类似像这样子的伤害，在我们里面有创伤的时候，那么这一个不能够如果没有去面对，没有去医治的时候，这个会跟着我们这一生都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讲到天然的内在人，是讲到你受伤害的那个时候。假如你小时候有受的伤害，那你的伤害不去医治，你里面的那个你成长过程的自然的内在人就只有那么大哈。那么如果你受伤害的时候是在你的20岁左右的时候，那你成长的过程里面，从20岁到40岁，那你的伤害不去解决的时候，你的伤害就永远都会让你停留在20岁的境况里面。这是我们讲到的天然的内在人哈。那弟兄姊妹，我要说真的很感恩，就是我们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在外面哈，在社会上，在环境里面，很多人让他心里面有一些创伤，受到伤害啊，要去找心理医生哈。那我觉得很好，找心理医生可以帮助你，但是哈，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大的心理医生，阿们啊。所以你在主面前找他，你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我跟你说哈，耶稣这个最大的心理医生哈，对我们的治疗是更快速的。你知道在心理学，因为我有个好朋友，他就是心理学的专家哈，做了很多的临床的 case。他常常跟我分享，还有以前我知道有一位心理学的专家，也是医生哈，一个姐妹，她也常常跟我们分享。她说常常在他们做心理辅导，做这种协谈的时候，他说要帮助一个病人，帮助一个有伤害的人哈，让他说出他的伤痛的事情。他说其实不容易哈，你要花很多的精神，你要花很多的时间，你要问很多的问题哈，他可能才讲一点点。所以呢，有时候哇，这个疗程是要十几次的哈，那么甚至有一年、两年、三年。那么那个心理医生跟我讲，他说他有一次啊，他有个病人他已经看他看了3年了哈，3年呢还是不好哈，那而且非常的忧郁。那这个心理医生是一个女的，那她的病人是一个男的。他最后一次的时候，他就跟那个病人说哈，他说哎呀，他说哈，我已经医你3年了， 没用，好，他说你啊，我想我们唯一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哈，就是祷告。他说因为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哈。他说我帮助你已经三年，我都没有办法。我今天要宣告我没辙了，我没办法了。所以他说我最后我今天唯一的能够做的就是能够为你祷告，好不好？我为你做一个祷告吧。那么所以他就为这个弟兄就做了一个祷告。没想到那一次做完祷告以后，一个月之后他再看到那个弟兄的时候，哇，那个弟兄变一个人，本来是一个很忧郁的人，好，忧郁症的人，但是呢经过那次祷告以后，整个人变了，脸都发亮起来了。那这个医生就非常的稀奇，就问他说，哎，你怎么搞的？你怎么现在忽然好起来了哈，脸都发亮了哈，这样这么喜乐，这么那个，他说到底你这一个月发生什么事情？那个弟兄跟他说，哎，他说我不知道啊，你上次不是为我做了一个祷告吗？从那天祷告开始到现在，我就整个人改变了，哈利路亚。所以这位心理医生后来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他发现哈，在神里面，圣灵能做人不能做到的事情，能够做到医生都不能做到的事情。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靠着神的灵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呼求的时候，你相不相信哈？一个我其实我今天早上在那边再一次在祷告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更新里面的人，就是让你的内在人变得更美。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人一生的果效从心里发出，你的心里面变美了，变更新了，你的外面也怎么样？也美了，哈利路亚！你的外面也被更新哦。哎呀，我很感谢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哈，她常常收集笑话。我今天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哦。她收集一个笑话，我觉得真的很好笑。啊，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说哈，他世界上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好，他说哈，他说我看你哦是十全八美。好，我看你是十全八美。那个人。听了以后，哎呀，就说，哎，你这讲的真不错。那我想请问你哈，那我缺哪两美呢？哈，那另外一个人说，你缺内在美跟外在美。哎呀，我今天听了这个笑，看了这个笑话以后，我笑得不得了，十全八美。你想想看哈，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有内在美，我们要怎么样，也需要有外在美。你的内在美就影响你的外在美，阿们。所以呢，我们真是看见，如果我们里面被更新、被改变的时候，哈，你的外面都被更新、被改变，阿们。很好笑吧？他最近写的那个好几个笑话，我真的觉得真的很好，再讲一个很好笑的。有一个人哈，他跟媒婆说哈，他跟媒婆说，他说哈，他说你怎么欺骗我哈？你说他那个你他说你怎么欺骗我？明明长得这么难，那个就说长得这么难看一个人哈，那个还说看上我。他就跟那个媒婆讲，那个他说你怎么骗我？那媒婆说我没有骗你啊，哈，那我不是跟你说吗？哈，他说他说那个人哈，只有一只眼睛，哈，只有一只眼睛。结果那个媒婆说我没有骗你啊，他说我不是跟你说吗？他第一眼见你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出来，就看上了你啊，一只眼睛。哎呀，真是太好笑了，这。其实弟兄姊妹哈，你知道我们讲到心里面要健康哈，笑话很有用啊，笑话可以帮助我们，你知道，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笑不出来哈，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创伤，我们有很多的忧伤，那我们这些真的，你如果愿意敞开你的心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走出我们的创伤，阿们。那么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哈，所以我们真的要跟真的今天我要说，我们要跟神求，让我们的内在 在人被更新，有内在美，哈利路亚，让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外在美的形象。那么你说一个人有创伤的时候，哈，那么这个创伤不只是 touch 我们的 heart， 哈 ，touch 我们这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其实一个创伤会影响我们的 body， 哈。你看很多人，当他身体上有疾病的时候，很多的疾病都是因为什么？心理的问题影响到我们的外面有问题。那我在讲义上有一个检查表，哈，就是讲到你有没有受过创伤。有些人觉得，哎，我没受过创伤，那感谢主，没有最好，哈。但是如果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创伤呢？在这个单子上面有18项，假如你有6项。你有超过6项以上的话呢，你可能有一些的创伤，并且不但是有创伤，可能有一点轻微的忧郁症，哈。那如果你仔细看，这每一个都不是讲心理的问题，都是讲到什么身体的问题，哈。18项都是身体上的问题，比方说睡眠不良啦、发怒啦，哈，你手动啦、脚动啦、肌肉酸痛等等，你会发现在这18项里面，如果你很诚实的去做了一下，你就发现你有6项以上，大概你就是有轻微的忧郁症。好，那如果有的话，你更要上这堂课，你更需要什么圣灵来帮助你，哈。啊，其实我以前都觉得我自己很健康，我做过这个表以后，我发现，哎呦，我怎么有一点轻微忧郁症，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圣灵就帮助我可以常常要做清理的工作，哈。但是如果你没有，你要感谢神，哈利路亚，那你是一个幸福美满的人，那也是相当不错，哈。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要看见说通常哈，我们如果诚实来面对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也好，哈，你如果要告诉别人说我有创伤，我跟你说，好多人都不太愿意讲我自己的伤痛的地方，因为你觉得这是很 private 的事情，你觉得这是很秘密的事情，你也不太希望人家知道你的创伤，你因为你怕别人知道以后又再受一次创伤，万一他把你的创伤讲出去怎么办呢？万一他看不起你怎么办呢？万一他不想再跟你做朋友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虽然有一些的创伤，我们也不太愿意去跟别人讲。所以医治祷告的时候，哈，特别是我们主日有医治祷告或者21天医治布道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常常到前面来寻求医治的人，哈，大部分来的人都是什么呢？身体上有疾病，哈，哎呀，我胃痛啦，哈，我腰痛啦，哈，我背痛啦，哈，我流血不止，哈，我心脏疼痛啦，我等等。你知道我们很多人来跟你讲的时候都是讲到什么？身体上的疾病。那么所以当但是实际上很多情况都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问题，可是我们不太愿意讲，所以来到你面前或者跟你分享的大部分都是什么？先跟你讲他身体上的问题，哈。那么因此我们若是有机会要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或者是你自己，你不要逃避啊，不要逃避这些的状况，你很诚实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敞开你自己的心啊，来让神来工作。那么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假如今天有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哈，他就跟你说我头痛，哈，我头昏，啊，请你为我祷告。弟兄姊妹，你要不要为他祷告呢？我当然要为他祷告，我要为他的头痛祷告，要为他的头昏来祷告，啊。那我们在祷告的过程里面，我们就要想到我们有几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啊，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就是我们需要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必须要认识你自己的角色，还有你的动机在哪里。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人，阿们。你今天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今天有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他告诉你他身体上有疾病的时候，他告诉他你他有疼痛的时候，不表示你比他好， 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保罗说我在罪人中还是这个什么，还是一个罪魁。所以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都是蒙召的人。那么因此呢，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一定是要用爱心来服侍，用爱心来为别人祷告。如果有一个人请你为他祷告，说我偏头痛，你先不要在心里面有法利赛人的想法。我们需要先把法利赛人的心态除去。什么叫做法利赛人呢？就是有成见。法利赛人有很多的成见，那有很多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我们要除去你心里面的法利赛人。那我们要跟人家祷告的时候即使你发现他的头痛是因为他心里面的创伤，或者是心里面的郁闷，你知道，你也不要用什么，你也不要心里想，哎呀，就是因为你那个长期的不愿意饶恕，所以你今天有偏头痛我们要除去法利赛人的成见那有些人得癌症了，那有癌症，请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要说你得癌症就是因为你忧郁太久，所以你今天得癌症，你懂我意思吗我们要先除去法利赛人的心态。今天一个人来到我们面前，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跟我说哪里痛，我就为哪里祷告，阿们。所以我们要用那个爱心去接纳他。你知道很多的伤害就是不能够接纳，不能够让他体会到爱，所以那个伤害存在那里。那今天当我们去服侍别人，为人家祷告的时候，我真的要用爱心来服侍。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成见，除去心中的法利赛人。第二个，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不要站在控制的地步你要知道，你为他祷告，再一次说，不是你比他强，不是你比他好，不是你没有这个问题，我可以为你祷告。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都是蒙召的人。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不要站在一个控制的地步因为不是你要使他得医治，你不过是一个医治的管道跟器皿。真正能够医治的是谁呢？是神可以医治。所以我一定要了解我们的位分，我们的本分，我们的状况。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你应该怎样做，或者说在祷告的时候告诉他说，神说你要悔改，神说你要饶恕你看就是因为你不饶恕，所以呢你被鬼附真的，我们好几年前在康麦克聚会的时候，好多人在前面打滚就有一个姐妹，我知道她从别州来的，她已经每一次康麦克的聚会她都从别州跑过来参加，每一次都没有得释放，在那里尖叫打滚等等的那么后来就在有一次为他祷告很多人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听到好多人都在那里跟他说，你看你这么，你每一年的每一次都来这么多年了，就是因为你不能饶恕，所以呢那个你就被魔鬼抓住你知道祷告不是控告所以呢我们不要站在那个控告控制的地步去为别人祷告。你知道今天一个人没有办法饶恕，是他没有办法体会到爱。你要为他祷告的时候，不是跟他说你一定要饶恕，我告诉你没办法饶恕就是没办法，你怎么能够叫一个人能够饶恕呢？若不是圣灵工作你讲一百遍他也不会饶恕的到后来他还恨你，因为他觉得你好像约伯的朋友一样所以你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你知道真的有些人没有办法饶恕，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接受过什么是爱就好像有一个前一阵子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我从小我没有爸爸，所以每一次当别人讲到天父的爱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感受到什么叫做天父的爱，因为他没有得到过，他没有经历过，所以他没有办法能够理解什么是天父的爱。所以你知道很多人他不是不愿意饶恕，他是没有 经历过爱，所以他没有办法做这件饶恕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他说，神说你要饶恕，你要赦免，你要怎么样，你不要把答案告诉他啊，让圣灵在他身上做神要他做的工作。阿们。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当我们要服事的时候，我必须要呼求，我要求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工作，我要欢迎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太重要了，弟兄姐妹，我需要神的灵，哈利路亚，我需要圣灵，我需要按照圣灵的心意来做。我当我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求神给我们有敏锐的心，有敏锐的灵，我们能够配合圣灵的帮助。那么我刚刚提到，一个人他需要祷告的时候，他通常能够告诉你的都是他外体现象里面的情况当时的头痛啦胃痛啊等等，他是讲一些这样的状况。那你要再求圣灵来帮助你你可以问他，问一下他的问题，问他问题说，你这头痛有多久啦头痛有多久了。你知道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讲到，有一次有一个父亲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告诉耶稣说，我的儿子被鬼附了请你来医治他。那主耶稣就问他说，你这儿子得这病得了多久了所以我们可以问人家，问一下你这个病有多久了。那么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可以问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问的就是说比方他跟你说我这个头痛我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头痛了。那你就，如果他可以告诉你十岁，表示十岁他记得住嘛，这是他的 memory， 他的记住这件事情，十岁的时候头痛，那你就可以问他，那十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呢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呢。那我们可以从这两个问题里面来开始我们为别人的祷告，我们对这个人的关心那么你知道，当这个人他在分享在讲的时候，你自己心里就不住的跟神祷告，那么求神来开启你，帮助你能够明白，能够认识，能够了解，能够接纳这一个人的状况，然后再开始为他祷告。那么在祷告的时候我要说，很多时候在我们祷告的过程里面，因为是更新里面的人是里面的一些的感受，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所谓的心，所谓这个魂，就是你的 emotion， 你的意志，你的思想，还甚至于你的行为。所以当我们在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很可能这些东西都会跑出来。所以有些人他 emotion 里面他想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想到十岁的时候我受到一个伤害我被狗咬那也是一个伤痛，所以很怕狗那么你想到这样子状况的时候，他就有这个伤痛在哪里。在想的时候，他很可能他的他会流眼泪，他会有惊吓的感受他会有一些行为的表象，你都让他发泄出来，你都不要禁止他，就让他发泄出来那么也有一些人呢，他想到以前事情的时候就生气气到那个就是没有办法 release 他里面的 anger， 他的气也没关系，你就让他发那么有些人呢，他会哭到嚎啕大哭，哭到后来你觉得他是歇斯底里你也让他哭一下那么通常呢在一个人哭的时候那我就看到有时候我们为人家祷告就很多人在旁边很紧张，哎呦一哭流眼泪鼻涕流下，你赶快去递一张纸给他我跟你说，不要太快做这个动作，你纸一递给他那圣灵的工作就被你打搅了所以呢没关系，我跟你说，连我自己在内，有时候神的灵在里面工作感动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流眼泪，你都不知道你鼻涕已经流得不得了了滴下来你就让他哭一下，让他流一下，让他里面的感受 emotion 要让它发泄出来。所以我们内在医治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情绪是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它发泄出来的。其实哭是很好的一个医治，哎哈，你不要说哎呦哭好丢脸哦，我告诉你，哭是一个很好的医治。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些人来我们的教会，前三个月都在哭哈，他说好不好意思哦，都哭。有一次有讲一个笑话，有一个姐妹有一个弟兄来我们教会，那么前三个月啊都在掉眼泪，所以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觉得怎么每一次都哭啊。所以他那后来我们有一些打电话那种探访新人的人就打电话跟他的时候，他就说哎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啊，每一次都哭。那个姐妹说没关系，我在这个教会哈，我也是常常哭的啦。他说你下次啊，如果你要哭的时候，你就看一下，你看到另外有个人在哭哈，那就是我啦哈。那结果那个弟兄就有一次哭的时候，他第二个礼拜有那个姐妹又关心他哈，他说哎呀，上个你跟我说那个哭的人就是你，可是我一看呢，好多人在哭啊，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你啊。所以其实哭是一个很好的医治的一个方式哈，所以就让他哭。那么但是呢，如果哭到一种地步哈，哭到没有办法停下来，哭到你发现他的哭是自己一直可怜自己自怜的时候，哎，那个时候你在求圣灵帮助他，可以把他的自怜放下来哈。那么有些人在哭，在这种里面的创伤、愤怒的时候，他可能脸上都变形了，因为太气了，气到咬牙切齿啊。那也有。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愤怒。那么还有的时候，当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些人里面会有罪恶的感觉哈。那下礼拜我还会继续讲，有一些是罪恶，就是真的犯罪；有一些不是你犯的罪，你是有罪恶的感觉。那么这个罪恶的感觉给你带来感觉到羞耻，那不是你做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所以你要分出来哪些是你的罪，哪些是罪恶感，哪些是羞耻感。好，那么我们可以能够分别出来。好，那我想我今天先暂时把这个更新里面的人的第一课哈，讲到何谓内在的医治，还有医治里面的圣经基础，以及我们在这一个内在医治里面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啊，先跟大家有一点分享。那么下个礼拜我们还会继续来讲哈，我们会比较更深入的来讲。那么我今天还要发给你们每个人啊一颗心哈，传一下好不好？嗯，讲义不够可以 download， 对，我们会放在网上。哎 ，OK， 好。今天哈，每一个人我都拿一个心给你哈。那么你拿这颗心以后呢，这颗心代表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心。可是呢，我们讲内在医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也许在你的心里面，你有很多过去的创伤，有一些破裂，有一些破损的地方。那么，我请你回去，在神的面前先跟神做一个祷告。我不需要把这颗心收回来，可是呢，你自己 keep 这颗心。那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哈来帮助我们。第一个，你回去的时候，你今天就在神的面前祷告，或者你这一个礼拜祷告，你把你心里面所受的伤痛，比方说你今天就想到，我在5岁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被爸爸打，哈，很羞耻。比方是这样的情况，你觉得你在5岁的时候有一个伤痛，或者你在15岁的时候，你被朋友啊这个背弃你。你觉得这一个事情让你里面很伤痛，以至于你有的时候你一直到现在你都不能够 trust 别人哈。比方就是你去想想看，在你生命里面有哪几个 point 啊，你都是觉得有伤痛的，就请你把那个比方说5岁、15岁、35岁啊，什么事情你就写在你的心上面。那你 因为你把它写下来的时候表示你什么，你真的愿意去面对你的伤痛。有些人说啊，我伤痛很多，你都讲不出来哪一个伤痛，那你说那神没医治，不是神没医治，是你自己不知道神在哪一件事情上医治你哈。所以你把它写下来，那么这是一个方式，你把它写下来，把你的伤痛写下来。第二个，你可以在这颗心上面哈，把我们刚才讲到内在医治的经文都把它找出来，写在每一个上面。那你假如你这个伤痛是你小时候的，是你 generation 里面的，你可以把一节经文写下来。我们刚刚讲到神愿医治我们什么累代的根基，你就把这个经文写下来。假如你这个伤痛啊，是因为罪的关系，你就可以写下诗篇51篇，大卫说什么？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好，你就把它写下来，提醒你自己，然后认真的在神面前跟神做祷告，好不好？哈，这给你们的功课不教的哈，但是希望你能够真的在神的里面来学习。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我谢谢你，因为你这样乐意来医治我们，你愿意我们过一个更新的生命，主，你愿意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你愿意我们能够渐渐康康，能够像一棵公益树一样，能够荣耀你的名。圣灵，我欢迎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个礼拜，我们每一个上这个课程的弟兄姊妹，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要向你隐瞒我们自己，让我们的心可以向你敞开，也对我们自己能够诚实。主，让我们用真心来与你相对，做好让你更新我们里面的人，让我们的里面不但被更新，我们的里面就更美。哈利路亚。好，让我们里面被你医治，我们外面也显出神的荣耀，神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有内在美也有外在美的人。主，我也求主你因着我们内外都被改变，都被提醒，我们可以跟人重新建立关系。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相信你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塑造的工作，而且你总不嫌弃我们。我们现在正在施工的当中，你并不嫌弃我们，因为你愿意把我们改变，能够成为更好更完全。主，你的话语应许我们能够全然成圣，而且信实的主必要做成这事。谢谢主，你就帮助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谢谢大家，如果